善简则平浩，作恶之人天不容，越行奸诈越贫穷。悲田院里饥寒者，多是当年富贵翁。前面说的是夺算的理由，以下倒算尽则死，例举夺算之事，用以说明感应的不差分毫。贫就是没有钱财，耗是指家破，说明不善的人天要夺去他的成算，如果不善人富有，就让他逐渐贫穷，丰厚者让他逐渐薄弱，绝不会继续增加他的福禄和积蓄，让他动不动就遭到坏运气，到处都是苦难的境遇。吴庸言少年时一表人才，又有见识，一位相面先生告诉他，你骨骼匀称，可以享受五福，应多做好事，可以得到上天保佑。又指他的心说，只怕这里作怪，难以保证你不学坏，望你自鉴。吴庸言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心计越来越深，或者谋夺别人田产，或者教唆别人打官司，或者破坏别人婚姻，报复私怨，或者离间别人骨肉亲情，从中取利，什么坏事他都干。一天，又遇到原先那位相面先生，先生一见大吃一惊，说，我告诫你不要做坏事，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你的骨骼已经大变样了，真可惜。吴说，我每天行善，时时心存善念，一举一动问心无愧，你为什么这么说我？这叫我百思不解。相面先生笑着说，你不要瞒我，不管什么人，只要他积德行善，上天就赐福给他，表现在人的脸上就会光滑润泽，红光满面。可是你满脸凶纹，露着万种苦恼，你快要完了，现在你的家业恐怕很难属于你了。先生叹息着走了。吴自私自己半辈子积蓄，家里的粮食可吃十年，衣服可穿一辈子，凭着我的心计发大财有什么困难？相面先生的话不足为信，他料想不到恶贯满盈就要覆灭，月亮圆了就要亏缺，老天不保佑作恶的人。他家田地被大水淹没，房子被火烧光，意外花销破费的事一件接着一件，终于弄得一贫如洗，整天熄眉泪眼，好像到了地狱一样，饥寒难忍，愁肠不解，到底抑郁死去。因此人的命运又有什么可依仗的呢？宋朝奉符令钱若愚早年捕官，他奸诈贪婪，心狠，性格刚愎，到了晚年更加迟钝潦倒，子女皆死，到处都感到无聊，因此到龙虎山庙中祈祷神灵，当夜梦见神灵骂他，你用心和行为都不正，天已把你的一切夺算光了，你还有什么好祈祷的？没过多久，钱若愚就死了。郭循被罢免了岳阳县尉，一举一动不合天理物情，亲戚朋友都不理他， 他神志不清时，常见二个像猿猴一样的动物总跟随着他，他要做什么也做不成，好像走进荆棘中间一样寸步难行，几年之间一事无成。郭循后来改恶从善，一天夜里梦见神灵来告知，我是主管世人消耗的，你以隐瞒私藏获罪，我就长久地叫你遇坏运，一步也不离你。请你行善，我要告辞了，你不必再为坏运气发愁了。明朝陈志熙说，江南某翁为一乡首富，性格十分刻薄，他的管家深夜里看书时，听见屋顶上有神灵说话，一个说，这个人贪财刻薄，应当把他家房屋烧光，又一个说，这太轻了，一个又说，教他断子绝孙，一个说，这样处罚太重，一个说，要不给他一个美人凌霄吧。管家惊奇，把这些神话记在本子上，偷偷地把记录藏在房梁上。当年，富翁从扬州娶到一个妓女，叫凌霄。这个妓女百般耗费富翁家产，为他生了一个不务正业的浪子，把这富户家产挥霍光了。后来拆屋梁时，见到当年管家所藏本上的神话，众人见到都替富翁叹息。徐太史诗：神语分明即语诗，始留果报世人知。尚能及早行诸善，应足回天赐好儿。